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罗马书。好，我们继续回到第四章来看。当时我们讲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再复习一下。第四章呢，我们从第三章讲一个要紧的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呢，保罗要先讲的一个是信跟律法的关系。他已经讲的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所以讲的信跟律法，它不是这个福音跟律法，它不是一个切断的东西。那么神的义呢，不会因为这两个切断，它是一个连结在一起的，连结在一起的。那么因信称义，借着信没有废掉上帝的律法，而是坚固的律法，也就是把律法放在那个正确的位置上，正确的位置上。那怎么样明白这一个呢？上次我们提到的第四章，保罗就用两个人的作为例子。因为因信称义，重点是讲先要认识那个信是什么样的信，可以叫我们称义。所以那个信，一个就是以亚伯拉罕做例子，一个就是以大卫做例子。那么以亚伯拉罕做例子，所以我们要认识什么样的信才是因信称义的信。那大卫做例子，所以这两个呢，很简单讲，就是亚伯拉罕的信是最不可能信的时候的信，那么大卫的信是最需要恩典时候的信，你知道吗？最需要恩典。好，怎么说呢？我们先看亚伯拉罕，大卫。大卫为什么是最需要恩典？因为他犯了什么？犯了奸淫必死的罪，他犯了杀人谋杀罪，对不对？那这时候呢，他只有死路，不是死路唯一一条而已，对不对？因为他只有死，所以是最需要恩典的时候。就是人完全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可以说，我可以来上帝面前说，你可以赦免我，因为找不到理由了，找不到任何理由。上帝给他那么高的位置，给他那么大的精力，给他一切的丰富，对不对？所以什么样的信，他在最需要恩典的时候神赦免他。那亚伯拉罕最不可能信，什么叫最不可能信？就是这里就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第十七节是所信的是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所以亚伯拉罕经历两个处境，后面是讲这一个将要他生以撒的处境，知道吧？对生以撒来这件事来讲，是最不可能的时候，因为上帝告诉他要生以撒，可是他已经99岁了，对不对？75岁跟他讲，他还觉得有希望，你知道吗？75岁跟他讲的时候，他没有，他还是认为有希望，对不对？那时候撒拉已经多少？65了，他还是认为有希望。然后到85岁的时候，他觉得没希望了。那时候撒拉75了，对不对？所以85岁他就纳了夏甲，对不对？生了什么？以实玛利。86岁生以实玛利，对不对？然后又经过了到99岁，上帝说那个不算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没有希望，完全没希望，因为已经要100岁的了。所以最不可能的时候信，这样知道吧？信神呢，一个信相信上帝的恩典可以赦免必死的罪，一个相信上帝使罪不可能发生的是怎样发生啊。这个事情的发生很要紧哦，他上帝不是像我们中国人的神话故事，知道吗？上帝说我赐给你一个儿子，然后就一个石头崩开，跑出一个什么小孩来，有没有这样？没有。
你知道吗？那就变成神话故事，知道吗？上帝是让他跟莎拉，一个100岁，一个90岁的人生一个孩子，这样知道吗？我要表达的是这个，我们信上帝要做的事是这样。好，仍然在不可能的时候，好，所以刚上次我们讲到的是13节，好，那么亚伯拉罕的信呢，就成为我们啊，成为我们啊的一个榜样。刚才为什么讲这个？因为他说我们要照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终极去行的人，好，就是第12节告诉我们，所以他就是榜样，就是榜样，就是你说你相信耶稣，那你的信是什么样的信？那上帝说你要有这种信，有这种信，所以亚伯拉罕必得承受世界。上次我们讲到这一节，神应许亚伯拉罕，记得这个应许不是从条件来，这是关系来，这是关系上来的，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如果你把它当作说，哎，亚伯拉罕后裔不是以得到迦南地做应许嘛，对不对？那你就没有理解上帝在这里所讲因信称义讲的是什么。承受世界是什么？也就是让真正亚伯拉罕最大的是最大的应许是神他献以撒以后上帝讲的话，万国必因你那一个后裔得福，知道吗？也就是你要得到万国，知道吧？得到万民。所以这个世界讲的就是什么？就是后裔，后裔就将来的万国万民会因你那一个后裔，对不对？那成为你得到这个应许，那这个就是从耶稣的话讲，就是大使命，对不对？好，万国万民成为主的门徒。好，所以这个就是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最大的应许，万国都必因你那一个后裔得福，得福。好，所以因信称义呢告诉我们，那14节这里就做一个结论，所以呢怎么得来这个应许？是因着信，因着信得到的。如果是照律法，律法是有条件，对不对？你照着做上帝赐福的话，那么他就信就归于虚空了，应许也没有了。那么15节讲律法惹动愤怒，那么这里呢我们上次有解释，保罗在第7章会再解释一次。那我刚才提的律法本身呢律法本身他会把那一个人的罪性显露出来。好，这第7章我们再讲，我们先讲信。所以16节做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得为后世的意思就是人可以承受应许或承受产业，因为后世承受，后世是承受产业的，人可以承受产业或者承受应许，承受应许，也就我们可以因那个后裔得福，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应许，最重要的应许。那么是本乎恩，所以用新约的话讲，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那么所以归给一切后裔，就是照着亚伯拉罕的信去行的人。所以属乎律法的也归于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讲明了，整个没有违背律法，而是把律法放到那个对的位置上，使人知道靠着信来承受神的应许，承受神的应许。所以我们都要因那一个后裔得福。好，17节就回过来讲亚伯拉罕的信。所以那个亚伯拉罕信心的本质是什么？而所信的是神，所以他讲信心的本质看重的是那个对象是神自己。你信心，你要讲信，那个对象是神自己，
哦、所以呢、当我们讲我信、哦、那不是对象不在你，知道吗？是你讲我信是讲对象，那个信的对象是神，知道吗？哦、所以有些人讲我的信心大，我的信心小，那你还是把焦点放在什么？我自己，知道吗？好、哦，那我们讲的信是放在神身上。好、哦，我信啊，为什么？因为上帝说的，因为上帝说的，跟我没有关系，知道吗？
我在信神的话，不是也是我啊？
所以是我，但是重要的是，因为是有这一位实质实在的上帝，所以才会有我，才会有我的信。所以这里亚伯拉罕所信的是神，好、哦，那这个是什么样的神？好、哦，这个是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所以讲两个，好、哦，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好、哦，那么一个是讲现以撒，一个是讲生以撒。死无变为有，是他要生以撒，啊，他要变为生以撒。那么死人复活是他现以撒，因为现以撒的时候他经历一件事情，啊，就是本来，啊，他要把以撒给杀了，对不对？啊，可是呢，他举了刀以后，上帝就说，哎，他为神为自己预备一个羊羔，对不对？所以希伯来书说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有没有、哦、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哦、亚伯拉罕的信、哦、是一个，所以我们相信的信要相信上帝可以让死人复活，也可以使死无变为有、哦、这是显出、神的哪一个、一个是死无变为有，是一个创造的创造，对不对？死人复活是什么？救赎，救赎、哦、我们死，耶稣把我们拯救出来，对不对？好、哦，所以那么这些都从神的话做开端，神先跟他讲，我已立你做多国的户，所以十八节就解释了，他在没有指望的时候、哦、因信不软弱、哦、因为他在没有指望的时候，他因着信能够有指望，所以信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哦、处境是没有指望，信让你有指望，所以不是你从处境去想没有指望、哦哦、你从处境去想、哦、合理性的想是没有，合理性想没有，知道吗？很合理去想是没有，但是为什么会有？因为上帝说的，上帝说你要做多国的户，那你原来以实玛利不算，你要跟撒拉生的才算，对不对？他从合理的想不可能生啊，这样了解吧？所以信带出那个一个很特别的指望，然后他就相信，所以十九节就写他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意也断绝。好，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合理的当中，我们会怎样？我们会软弱，知道吗？啊，第一个告诉我们，我们会软弱。他说，因信还是没有软弱，这是第一个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看事实，如果我们本于理性，啊，我们是会软弱的。软弱就是不可能，做不到，达不到。这就是软弱、哦、第二个没有起疑惑，不软弱不疑惑，所以我们人的问题一个是软弱，因为我们觉得不可能，达不到，做不到、哦、疑惑是什么？疑惑就是你怎么想都说不可能，这就是疑惑，知道吗？好、哦，记得你怎么想你都说不可能，因为你怎么想你都觉得不可能，想不通啊、哎、想不通就是疑惑，知道吗？好、哦，了解吗？那因着信
所以它不是让你去想得通的，知道吗？因为它不是从理性来的，知道吧？因为你想不通啊，对不对？所以他在这里圣经里面讲他的，讲亚伯拉罕，第一个呢，第一个要紧的是从信，信使我们从无指望到有指望，知道吗？第二个，信就是要让我们能够从软弱到不软弱，再来从疑惑到不疑惑，知道吧？所以亚伯拉罕呢，不是没有挣扎，知道吗？会挣扎，上帝给他从75岁一直走到100岁，这就是挣扎，就挣扎。所以会不会自己找路走？也会，也不会。所以我们都是在一个路上去等候上帝成就，知道吗？而在这个路上，我们也会想要靠自己去做一些事情，当然做的事情就会产生一些后果，那后果就要承担，对不对吧？因为我们信不过嘛。所以这里讲上帝呢，给他一个心理得坚固，且将荣耀归于神。所以信会带来，我们信来，信就是慢慢的从这一些经历当中越来越回到一个处境，就是我坚定相信，然后会回到一个处境是赞美神，你知道，会来接受，我相信，所以我就赞美神。他回到一个赞美神。所以呢，那接下来这一句话，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一句话呢，是讲什么呢？讲说他到人生最后，他其实只有几个孩子，活着的时候，他只看到以撒一个，对不对？那么呢，但是他在100岁的时候生以撒在几岁生雅各，以撒在60岁的时候，对不对？所以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以撒在生雅各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大概可以算一下亚伯拉罕几岁了，160岁，知道吧？他亚伯拉罕活到100几岁，75，知道吗？所以亚伯拉罕离开世上的时候，看到几个后裔，一个儿子，两个孙子，因为一个是雅各，一个是以扫，双胞胎嘛。但是他上帝跟他讲，你的后裔要得这地为业，对不对？上帝要跟他讲，你是要做多国的户，是不是？所以他要满心相信神所做的必能，神所说的必能成就。这个就是什么？就信。亚伯拉罕相信万国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知道吗？所以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信。信他的一个广度不是我们人人自己去设定。你知道保罗的信的广度在哪里？保罗虽然说我要到没有传福音的地方去传，对不对？但是他最后告诉提摩太，上帝坐在我身上要给后来的人做什么？做见证，做榜样的。保罗在提摩太，他告诉提摩太的时候呢，1章16节，他说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你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保罗成为多少的人做榜样？多少？太多了。
历史历代，
历史历代，你看有多少人把他的孩子起名叫保罗，那自己也把自己给自己一个勉励，希望自己像谁？像保罗，有没有？其实这个话就是保罗在讲那些话，其实就是讲一个基督徒，你不要相信，不要以为你在世上做的就是今生的，知道吧？亚伯拉罕也不是只有今生，他的整个生命一直延续到
历世历代的众圣徒。亚伯拉，保罗也抓到这个精神，他知道给将来这些人做什么，生命的榜样，
榜样。所以信他本身是，这就是信，
这就叫信，知道吧？
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呢，我们把它整理一下，他相信神最要紧的只有一样，其实神就是信实的，神才是信的本体，才是信的本体，因为他还是可以叫死变为活，无变为有，这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神的创造跟神的救赎，这两个才是最要紧的。然后神所应许的他必做成，这个呢是成全，所以我们讲过三一神呢也是用这三个部分来做，知道吧？创造、救赎、成全。好，所以亚伯拉罕的信，然后在这一段话我们提醒一下，信就是什么？回到应许的过程，知道吗？回到应许，回到上帝的话，信就是回到上帝的话，回到上帝的应许。所以我们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很艰难，我们祷告就是要我们回到上帝的话，祷告就是为了让我回到上帝的话，就前面我们诗篇讲的回到上帝的话，从没有指望回到有指望，从软弱回到不软弱，从疑惑回到不疑惑，知道吧？那么从帐东呢回到那个坚固的位置上，可以赞美神，可以归荣耀给神。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效法的信，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应该实在的信，知道吗？好，所以22节算为义这句话不是单单为亚伯拉罕写的，也为我们每一个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记得信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将一个人讲我信耶稣啊，神使他从死里复活，是讲到这样的一个信，这样的一个信。然后25节讲，那么耶稣被交给人为我们的过犯，会复活叫我们称义。所以死跟复活这两个啊，耶稣所为我们走过的路，就是让我们可以称义，让我们称义，让我们可以在当中那么罪得赦免，而且在神面前被称为义。所以称义呢接下来第五章呢要告诉我们因信称义呢，它不是只有讲你从死里复活的，更要紧的是叫我们一直活在那个义里面，知道吗？活在那个义里面，就是你上帝称你为义，然后你要一直活在什么义里面，活在那个义里面。所以那我们就在这边提一下，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信。所以保罗所讲的信呢，他是带出了一个真正义的生命的信，知道吧？因为你活在义当中，那么我们活在耶稣的义当中，活在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义当中，所以他必须一直活在那里。那么用刚才诗篇所读的话，大家记得你活在义当中就是活在什么？神的话当中，对不对？或者用约翰的话，就是你要活在基督里，对不对？其实这些都是同义词。所以因信称义就是你要讲，就是你在活在基督里，就活在神的话里面，都是同义词，都是同义词。所以保罗的信是讲这个。那约翰福音的约翰就是说，你要把那个上帝的话接受进来，对不对？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要把他放进来，知道吧？所以那么圣经里面不同的使徒讲这个信，就要看他强调的重点。保罗跟约翰强调这个信，所以他只用这个面向看而已。如果雅各
如果你读雅各书就要记得，雅各他为了强调有些人他的信是不符合这个条件的，所以他把信做一个分割，就是从行为证实你的信心，知道吗？所以他是用行为来让证实你的信心，知道吗？他是 不是他讲另外一种信了、他是要让人知道说，哦，原来我这个信不算，因为 我的行为显出我的信不算，知道吗？所以我们提过的啊，行为啊，不能证实你是不是真信，但他一定可以反证，就一个人的行为会显出他不信来，这样了解吧？但是好行为不一定是真心，了解吗？但是不好的行为一定不能证明他真心，所以这是反证，雅各是用这个来提醒的。好，所以这样的我们就可以理解，理解这样的一个信。那么所以信本身呢，我们常常会有错掉的一个，就是它不是一个，前面讲不是立功之法，对不对？它不是立功之法，就是它不在乎你行的，不是你做了以后才给你的，那就不是信。是先给你的你才去做。圣经一直是这样，神招仆人来，主招仆人，是先给本钱，先给恩赐才去做。那么算呢，算这个字也是一个很重要，算就是上帝认定你是，上帝认定你，上帝认定你啊，这要记得，不是人认定你啊，也不是你认定你啊，是什么？是上帝认定你，这个算也是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在当中呢，要能够去思想这些，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要更认识因信称义，因为我们对信知道，好，那我们对信知道的，那称义是什么？称义是什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知道，刚才我讲的信就要让我们活在义当中，对不对？称义是什么？上帝算我们为义是什么？好，那我们来读第五章，我们读1-11节。
我们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以神相，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
好，我们先读到这一段。现在因信称义到底是什么？因信称义呢，这里为了要讲因信称义，最主要要讲25节。那么耶稣被交给人因我们的过犯复活，叫我们称义，就两个事实同时在我们生命上发生，一个就是我们的罪得赦免，一个是他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这样知道吧？如果上帝说好，你的罪得赦免，那你的生命还是原来的生命，那会怎样？我们还是活在罪的权势底下，这样知道吧？ 好，那所以我们一个罪得赦免，一个从不活在罪的权势底下。那不活在罪的权势底下，活在什么？活在神的同在当中，哦，神的同在当中，或者是活在圣灵底下，知道吧？哦，所以这个跟其他信仰完全不一样，知道吗？其他信仰说你放下屠刀，对不对？立地成佛，其实你还是你，知道吗？了解吧？你只不过是放在有一个位置，那个位置好像你转换的位置，可是你这个人是不变的，你的生命。好，你的生命的，你的生命的所有的问题，好像只是暂时摆一边而已。你接下来活的还是一样，还是会一样。人的软弱什么都还是一样。所以在当中啊，我们基督徒接下来要看这个两个事实。从我们已经知道的人，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罪得赦免以后啊，约翰福音讲，我们就得到重生，对不对？从圣灵生的生命。这样了解吧。好，那保罗不是用这里讲，保罗就用这里讲啊，有一个耶稣复活的生命跟我们在一起。好，那我们就来看这里第一个部分是讲因信称义所带来的生命。好，那么一到十一节就先讲那个生命。好，生命。那个这个生命，这是一到十一节。第二个是讲到那一个那个整个我们讲到称义的恩典的根基是什么，所以第二波我们讲那个根基，我们先讲那个生命。生命最重要的是你的地位，你的地位。所以他讲我们因信称义，那么呢就借着主耶稣得以神相合，站这个字，站就是那个位置，知道吧？好，站在一个恩典的位置上。好，所以他先讲那个地位，地位，过去是罪人的地位，知道吧？好，是罪犯的地位，现在是义人的地位，义人的地位。好，所以义地位也就是身，我们讲的位分。好，那么地位也就是位分。位份就连同，也就等于你接着这个位份所带来的福分，所带来的福分啊。比如说，你今天有一个非洲的难民，那么呢，他从战乱中逃出来了，那么逃到美国，美国就给他一个新的身份，知道吧？好，那这个新的身份，比如说给他一个永久居留权，甚至给他公民的身份，对不对？所以他先有这个身份，然后就具有这个身份得的权利，这样了解吗？哦，所以我们也是一样，他先告诉我们，哦，因信称义呢，他是讲到啊，一个在当中啊，我们活在上帝的一个要紧的，就是恩典的恩典里。那为什么讲恩典呢？因为恩典呢，最终恩典就是一个重要的，就是所谓的恩典，就是让恩典是上帝的能力，知道吧？上帝的用他的能力把那个美善作用在我们身上，这个叫恩典，知道吗？恩典就是上帝的能力在我们身上，但不是处罚的，不是毁灭的。好，而是什么？而是上帝的美善、上帝的福、上帝的好，作用在我们身上。这样了解吗？所以啊，当我们讲恩典的时候呢，保罗的话是什么？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什么完全，有没有？”所以你觉得上帝很恩待我，因为是上帝把他的那个美善，把他的这些一切用他的大能做在我的身上，知道吧？哦，这样可以理解哦。所以他这里讲，记得哦，你讲恩典一定要是能力绑在一起，知道吗？哦，记得保罗讲的，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那么我的能力在你的身上显得完全。所以恩典的另外一面 保罗讲的，使徒讲的就是什么？能力，能力。所以他在这里讲的因信称义，你得到这个位分，得到位分，得到一种福分，是一个神恩典的福分。其实它的本意就是上帝的能力可以坐在你身上。好，那这个跟先前罪人有什么不一样？罪人的上帝用词是任凭，有没有？任凭意思就是上帝的能力做好，恩典的能力坐不在你身上，就叫任凭，知道吗？如果上帝管教你，算不算恩典的能力？算。好，那任凭就是怎样？不管你，这样知道吗？不仅不保守你，也不管你，不管你，这就是任凭。所以它跟任凭是刚好相对的。好，那么因信称义，他说因信称义最要紧的，他是跟神和好。好，跟神和好。一到十一节呢，他首先呢，他第一个讲到因信称义呢，带来的就是跟神和好，跟神和好。好，他这里讲啊，我们就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这个是过去。好，过去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现在借着他站在恩典的位置上，将来借着他，借着他欢欢喜喜的进到神的荣耀里面。所以他保罗在这里讲因信称义呢，他所带出来的不是现过去的罪得赦免而已，而是怎样从过去现在一直到什么未来。过去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跟神和好了，现在站在那个恩典的位置上，将来我们在神的荣耀里面，在其实就我们讲的，我们跟神同享那个荣耀，同享那个荣耀。好，所以这里保罗讲，我们就在这一个神的这个恩典中，知道吧？好，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恩典上。好，所以这里就是讲，如果要确实的讲这一段话，这一切是从信来的，知道吗？因着信我们跟神和好的，因着信我们在这个恩典的位置上不断领受恩典，在恩典中成长，因着信将来我们可以在神的荣耀里跟他同享荣耀，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好，不但如此，不但如此呢，欢欢喜喜这个字呢这个字也可以换作夸口，知道吗？夸口，保罗说我不以别的夸口，对不对？只夸耶稣基督的什么，并他钉十字架。这个字就是夸口，因为夸口有一点比较负面的意思，所以就把它换成什么，欢欢喜喜。不但如此，不但如此是一个要紧的话，这里就是什么，就是讲现在现实的生活，在现实的生活上面我们会有患难，但是在患难中我还是可以夸口，或者我还是可以欢欢喜喜的跟人宣告，因为我知道患难可以生出什么，忍耐来，忍耐可以生出老练来，老练可以生出盼望来。他用生这个字也就是告诉我们，它就是一个过程，一个过程。那么雅各讲一件事情很有意思，雅各书第一章说，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什么，大喜的，对不对？因为在当中我们就知道一样，在患难当中我们就生出忍耐来，对不对？所以忍耐它是一个圣灵的果子，知道吧？是一个圣灵的果子，它是从信来的，从信带出来的，带出来一个圣灵的果子。老练就是生命的品质，生命的特质。这个老练讲的呢，是讲最重要的 我们新人生命的特质是神的性情，神的性情，就是神的性情在患难之下就显露出来，就是爱、喜乐、和平，这一切耶稣的美善，耶稣的美善，我们讲老练讲这个，那么这个这些美善从我们身上出来，而且因着信我们有那一个盼望，盼望。那么呢，第五节告诉我们，盼望我们不会羞耻的，为什么？因为有一个要紧的，我们盼望中的确据，是因为圣灵已经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个浇灌又不是说慢慢浇，它是已经永远的完成了，知道吗？好，也就是说，圣灵已经把神的爱那样丰富的给了我们，给了我们，就好像我们整个人已经被沉浸在神的爱里面，知道吧？能了解吗？好，但是我们整个人在神的爱里面，我们体会的并不是那么多，知道吗？好，我们体会有限，了解吗？所以患难可以使我们体会怎样更丰富。好，勉强用一个例子，你现在呼吸正常的人都 OK， 你不会觉得你活在充满新鲜的空气当中，知道吗？好，什么时候我们感觉到很需要？
掉到水里面快要
窒息了。嗯，对不对？然后你才会觉得，哦，原来呼一口气是怎样这么样美好，对不对？这样了解吗？哦，可是我们活得好好，我们不会觉得原来呼一口气是这样美好。我勉强用这个例子，这样知道吗？就圣灵已经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就我们这个人已经被泡在神的爱里面，对不对？可是我们平常就这样体会体会，我们没有什么太多什么感觉，这样了解吗？那什么时候真的感觉了？等到我们真的不能呼吸了，然后突然可以呼一口气，我们就觉得哇，太好了。其实圣灵已经把，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患难会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所以这段话是一个重点，在讲到我们因信称义的我，知道吗？我们因信称义的我，最重要讲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地位，我们生命的位置，知道吗？生命的位置。所以称义就是你已经在那个位置，你要守住那个位置，知道吗？守在那个位置上。好，第六节开始呢，就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我们怎么知道神圣灵已经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好，我们怎么知道？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义人在这里就讲到说，为一个正直人，死，人会觉得一个正直人受逼迫，我们想去救他，对不对？是有。为人人就是好人，有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好人，那你可能更有人勇敢的出来，对不对？为他来救他。但是有没有人愿意为罪人死？那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再来，第十节，做仇敌的时候跟神和好。所以在这里讲三个很有意思的，三个很有意思。第一个呢是罪人，这里讲我们怎么知道神基督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心里。第一个讲到我们软弱，软弱的意思就是你应该做而做不到， 应该做的做不到，许多时候我们是软弱。我们应该爱我们的孩子，我们也觉得我们爱，但有些时候我们做不到。我们应该爱我们的配偶，有些时候我们爱，但有些时候我们就做不到，做不到，这个就是软弱，就是软弱。那么呢，更最重要的软弱就是我们知道啊，什么是应该做的，特别是啊神喜悦的，我们做不到。那么第二个是罪人，罪人的意思主要讲的是不应该做的，我们去做了。你不应该做，你去做了，对不对？特别讲坏的事，啊，我们为了自私，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应该做，我们去做了，啊。第三个人比较不太理解的就是，其实我们是以神为仇的时候，为什么以神为仇？因为我们前面讲的，我们已经亏缺神的荣耀，对不对？我们是以神为仇哦。就是我们亏缺神的荣耀，我们应该显出神的荣耀来，我们亏缺他了，对不对？还有呢，啊，我们没有把神当得的给神，所以我们一直在得罪神，了解吗？所以我们跟神是仇敌的。所以你看他这里用保罗在这里就用三个面向告诉我们，我们软弱，没有办法做，无力行善，我们没有办法拒绝恶，上帝爱我们。我们做罪人，罪人其实就讲我们最不可爱的时候，最应当被弃绝的时候，神爱我们。我们跟神敌对，不值得，神爱我们，神还爱我们。所以他这里其实讲圣灵已经把神的爱真真实实浇灌在我们心里。其实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这个事情已经做完了，知道吧？我们已经被放在神的爱里面了，这样了解吧？我们已经被放在神的爱里面。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告诉我们，那么上帝的爱，上帝所做的超过我们所认为很公义的人，照顾很勇敢的人，知道吗？因为这些人或许会为义人，或许会为好人，对不对？但没有人会为什么罪人，没有人会为罪人。而且上帝为罪人还不是只是说好，那我就显出能力来救你，或我显出一些神迹奇事来救你，不是。上帝显出他的爱是借着他的血，知道吗？第八、第九节，血就是他的死。神要显明他的爱是用他的死。死这个字呢，死这个字就是上帝代替我们受罚，代替我们为罪受罚。死也代表完全给，也就是他，我们要付一个代价。这个代价呢，我们后面就会讲，死是什么？死是我们对罪所当付的代价，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我们面对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当付的代价就是整个人灭亡。所以耶稣的血就是耶稣要为我们付这个些当付的代价，也就是为我们死。好，那么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下一个要紧的，我们为什么跟神和好，谈这个是重要的，就是啊，借着他的血，上帝的愤怒从我们身上挪开了，而且将来要对我们的愤怒也挪开了，知道吗？我们就不再活在神的愤怒底下，因为我们已经不是上帝的仇敌了，我们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与他怎样和好了，和好了。所以如果我们还要思想，你就可以思想摩西写的诗篇九十篇，有没有？人都活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人生很辛苦，因为我们活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身体有软弱，有疾病，有痛苦，事项有很多的不好， 其实都是人活在神的震怒之下。好、哦、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是这里也是一个，也可以让我们去比较，其实人的爱齁、哦、都还是跟没有办法跟这个比，知道吗？所以这个爱一定是神自己有的爱，不是人的爱齁、哦。人的爱一定会有一些条件的，不管隐藏或明显的，对不对？齁、哦、因为你是谁啊，所以我怎样。齁、哦、假如你表现很好啊，我就怎样，对不对？齁、哦如果你怎样啊，我就怎样。其实都是这样。所以如果一个做妻子的问丈夫说，你爱我吗？丈夫说爱。你为什么爱我？那你就把你的爱放在一个什么条件的爱了。你为什么爱我？你在问什么？
为什么事情
条件呢？知道吗？那你就会有个疑惑，那这个条件不存在，你还爱我吗？所以你不要自找麻烦、哦、所以有些人说无论怎样我都爱你，对不对？那你还是可以讲，真的无论怎样吗？如果怎样你还爱我吗？了解吗？所以人的爱一定有这些问题，知道吗？他就是一个，不是一个完全的爱，不是、哦、因为他本来就会衍生出这个。所以常常你不要，你这个爱、哦、所以我们基督徒还是一个有一种圣灵来的爱，因为圣灵所生果子第一个就是这个爱，神的爱。那我们为什么有？因为我们已经被放在神的爱里面。那人没有这个爱，我们相信这个爱，没有这个爱，我们相信这些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爱是因为神先怎样爱我们，爱是从神来，记住这个。如果你配偶问你，你爱我们，你说爱，人家会说爱我，因为上帝给我这个爱，就这样而已。好，就上帝给我这个爱啊，好，哎，不要再去问条件哈，也不要再去讲条件，也不要讲原因，因为这些都很危险，都很危险，因为人的这些都是有限的、有条件的，但是唯有基督。他全然的牺牲自己，而且把那个圣灵也给我们，所以这里就是讲到神的爱。所以我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讲神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有没有？长阔高深，那长阔高深呢，也要记得长阔高深不是三度空间的长宽高哦，这样就错掉了，知道吗？长阔高深，阔是讲从天的这边到那边，这样知道吗？就是整个宇宙的广度，知道吗？那么呢深呢是从天到地，知道吗？从上天到阴间，知道吗？那么长呢是从过去一直到永远。这是犹太人讲这个整个宇宙观，知道吧？不是三度空间加时间，不是。了解吧？因为阔就是讲那个，就地的这边到地的那边，天的这边到天的那边，知道吧？那这边是什么？那边就你自己去想。那深呢，就是上帝在的最高的位置到灭亡阴间最低的位置。那长呢，长就是从过去一直到永远，
那就无所不在。
对，所以这就是讲神的爱，神的爱就是这样。好，所以这里就讲接下来要紧的，我们跟神和好，更要借着他的身得救。好，下面要这一句话要紧，更要借着他的身得救，意思是什么？我们不是已经得救了吗？这里这一句话就在告诉我们，得救是一个状态，知道吗？ 得救是一个状态，上帝把我们因信称义，称义是把我们放在一个状态，把我们放在一个位置上，知道吧？他把我们放在一个称得救的状态当中。我刚才不是讲位置吗？位置就是一个，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就是那个状态当中，知道吧？了解吧？也就不断的去经历他的神，好，所谓他的神就是他的复活的大能。他的神是什么？他的神另外一句两个讲法就是他复活的大能，就不断去经历他复活的大能。好，得救是这个，得救不是说哦，我因信称义我得救了，而等着上天堂，不是。得救是你因信称义的，好，你就活在这一个基督的复活的大能当中，好，一直到见主面的日子，好。那么所以这样才会以神为乐，好，所以我们与神和好。接下来他要强调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要以神怎样为乐的生命，好，以神和好，然后再来是以神为乐的生命，好，以神为乐的生命，好，所以以神为乐的生命呢，以神为乐就是我们整个信是让我们觉得以上帝为我们的荣耀，为我们的喜乐，为我们的享受，为我们的满足，知道吗？才是以神为乐。所以一个基督徒很重要，你信耶稣以后能不能成为一个喜乐的人，那重点在你能不能以神为乐。你能因为有神而喜乐，因为相信而喜乐，因为神同在而喜乐，所以他就是要喜乐。所以圣经就讲，保罗就讲你们要喜乐，雅各也讲就要喜乐，喜乐原因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已经活在神的爱中，已经活在耶稣复活的大能中间，所以我们喜乐。但我还是提，我们什么时候没喜乐？前面讲我们软弱了，对不对？好，我们没有指望了。好，我们软弱，我们疑惑，我们没有指望，好，我们就怎样，就没有喜乐。所以还是要回到信，知道吗？因为信，亚伯拉罕的信是因信有指望，因信不软弱，因信不疑惑，对不对？好，因信，然后他就觉得被坚固起来，他就喜乐，将荣耀啊。称谢归于神，他就有喜乐，他就有喜乐，啊，好，所以啊，在这一段话里面啊，记得哦，我们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啊，不单单是过去的愤怒，还包括将来的愤怒，将来的愤怒，啊，将来的愤怒是指那个啊，将来啊，神要审判世界的那个愤怒，知道吗？将来神要审判世界的那一个愤怒，那个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十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十节讲到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啊，非常的优秀，啊，他说他们的信是什么呢？啊，第九节啊，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有一个将来的愤怒，将来的愤怒，那人已经活在神的震怒当中，但是有一个将来的愤怒，将来的愤怒就是讲到这个大审判的时候，大审判的时候，因为大审判的那一个愤怒就是神的烟充满了殿，没有任何人可以进，意思就是没有任何可以挽回的时候，那个是将来的愤怒。 好，所以五章一到十一节呢，我们就可以整理一下，他就这里告诉我们，因信称义是让我们活在那一个神的那一个恩典中，也就是活在那一个基督复活的能力里面那么呢，过去我们的罪得赦免了，跟神和好了，现在我们就在这个恩典中不断的经历他的大能，将来我们可以跟神同享那个荣耀但是现在有个处境即使我们在患难中，我们也是可以欢欢喜喜的因为患难就产生出因着信而有忍耐，而有那一个上帝去经历体会神的性情在我们身上，这就是老练那么我们的，然后接下来我们不管我们的经历如果在世上的结果是如何，记得不管结果是如何，知道吗？我们仍然产生那个盼望，知道吗？信有一种盼望跨越性的盼望就好像但以理三个朋友上帝一定会救我们，急祸不难，对不对他有一个盼望不至于羞愧，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在神的爱里面，是圣灵已经把那个神的爱整个浇灌在我们心里那为什么我们这样确定？因为我们软弱，基督为我们死，我们是罪人，基督为我们死，我们是仇敌，基督为我们死，对不对所以我们以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基督完全的付出他自己，以他自己完完全全的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已经免去神对我们的愤怒，不单单是过去现在乃至于将来最大的愤怒我们都脱离了，所以我们是与神和好的，与神和好的，那么我们就更要借着他的身基督的复活的大能得救所以第六章开始讲这件事情，知道吗所以基督徒讲得救就是你要在那个位置上，恩典的位置上，然后不断在这个恩典的位置上去经历耶稣的大能讲的是这件事情然后所以呢，要紧的我们是以神为乐，以神为我们的喜乐，为我们的荣耀，为我们的享受，知道吗这里我要谈的是那个享受享受就是乐是一种共享，共享的乐，知道吗？共享就耶稣的得胜成为你的得胜，耶稣的丰富成为你的丰富，知道吧？你跟他同享他复活的喜乐他得胜的喜乐所以他是一种满足一种享受，是一种满足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能够得着享受基督那一个生命，是丰盛的，是带来平安喜乐的，是有神的丰富的怜悯的，是胜过一切得胜的所以我们以神为乐，以神为乐。那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也有很特别到了第五章的这一段开始呢，他就讲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讲他把那个耶稣基督上面冠了一个什么主所以很重要，信是什么？信就是让基督成为我的主，让基督成为我的主那亚伯拉罕的信是让上帝的话成为他的主，知道吗？他生命的主宰是神的话，那我们很简单，不单是神的话，就让整个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什么？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我们是借信，就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可以神与神和好，那么我们更要借着他以神为乐。好，所以这是第一个这是前面这一段的经文那么后面的十二节开始呢，他讲那这样的一个论点我们怎么样可以让我们更 确信或者更明白这个论点呢？好，有这么好吗？好，就是有一个生命，我只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接受他，那我就变这么好，这样了解吗？这样可以理解吧？怎么会变这么好？好，你又没有修行，又没有努力，又没有做什么啊，就可以这么好？这样的，这常常被问的，对不对？哦，好，所以十二节开始，这就如你知道，他是用对比性，一个生命的例子来做对比。好，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被问的时候，我们呢就要用圣经的例子，知道吗？好，保罗很在这里就讲这就如，意思就是什么？好，我给你一个生命的对比，那你从正面对比，就是说你从已经知道生命的处状态，然后你对比看是不是这样，这样了解吗？好，它就一个对比。好，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留到下个礼下次讲，知道吗？好，他不能说啊，你就相信就好，不是，保罗不是这样讲。保罗说哦，他信耶稣，相信他为我死啊，这些接受他啊，就这么好，怎么可能？好，那保罗说这就如，那个他要告诉我们一个对比性，如果那个。我们知道的这个是这样，那这个当然也就是这样，知道吧？大家可以明白吗？好，它是要一个对比性，所以后面十二节它一个很合理的讲，所以我们这个这些都是我们将来传福音的时候，人家问你说哪那么好？哦，你过去犯了多少罪，上帝一比就勾销，哪那么好？对不对？哦，上帝为什么要对你那么好？那你不能说啊，上帝就是爱我啊。好，啊，保罗说好，那我告诉你为什么。好，那我只能用对比性，知道吧？一个平行的例子做什么？做对比，这样理解吗？这样了解吗？哎，啊，所以这样比较容易懂嘛，对不对？好，比如说有一个。饮料你从来没有喝过，对不对？那喝过的人告诉你，那他要怎么样告诉你这个饮料有那么好喝？那你可以形容很久，对不对？但是最好就是哪一个他可以体会的，他已经有经历的，做什么？做对比。哎，这个东西有多好吃，那你就提他，哎，你上次不是吃过那个什么什么吗？哦，然后哎，他想，对啊，我上次吃过那个什么，哎，确实是这样。啊，你用他已经知道的来做什么？做对比，这样理解哈。所以我们常常传福音需要这样，从他已经知道的做对比。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啊，让我们今天继续的思想因信称义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啊？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属灵人亚伯拉罕。大卫都让我们在生命中可以有思想，你也更进一步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借着你得以被称为义，乃是不单单的我们的罪得赦免，更让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站在这个恩典中，不仅如今如此，将来我们欢欢喜喜的在你的荣耀里。我们感谢你的恩，这一切都因为必然在我们身上实现，因为你已经把我们放在你的爱当中，你已经使我们不仅与你和好，我们更借着你的身要得救，我们更借着你啊，以你为乐，求你保守眷顾我们。感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交通和仰望，赐福给众弟兄姐妹。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